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原文作女先知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好，这个时间上是不是跟刚才亚哈斯的还连在一起，我们不知道，但在内容上是继续相连的哈，就是要继续再讲到说，如果亚哈斯和亚哈斯实际上这样定义要跟亚述结盟来对抗亚兰和以色列的话，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为了让大家都知道，你要用一个大牌，用上就是很大的牌子，然后呢写字，也要请人记录这个事哈、这真是铁笔金刚钻刻的了啊，绝对是、不能够更改的，而且要大家都知道的。你写，然后也要有人见证这个事，要写出来，也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各位，这些都很不幸了、这些都是在讲到说以色列的被定罪，被定罪就是我都跟你讲过了。我也跟你的王讲过了，你们还是继续这样的不肯去依靠我，所以你们所犯的罪要受的惩罚我也先讲，到时候不要说我没有先跟你们讲过。好，这个这个要写这个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后面看到第三节，就是这个小孩子的名字，我们中文圣经后面有写，这个这么长的名字哈，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各位，我的儿子如果叫康掳掠树林、康抢掠快盗，哦，而且是一个字哦，就康掳掠树林、抢掠快盗，这总共是九个字，太长了吧。那如果这个小孩子，我看区公所也不会同意，他如果在学校里点名，老师也会抗议的，那更是要被别的小孩子笑死了。那如果这个小孩子的名字就是前面讲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都还不错，因为是正面的，这里呢又是负面的，这个抢夺掳掠很快就要临到了。哦，这个名字真是好难听啊，我不知道先知的儿子是不是真的这么倒霉，就真的要有这么一个名字，还是这只是记录在纸上，平常他们会用其他名字叫他，或者平常叫他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如果这两个小孩是一个小孩的话。不过我们就要看到，这真是不只是牺牲自己哈、我们说以赛亚曾经赤身走，牺牲色相，这甚至牺牲儿子的名字哈、好，我们不讲笑话了，我们讲说，但也不是纯笑话，就是说先知真的是他所做的每件事都要符合神的心意，即便看起来很困难，他要常常喊这个小孩这样的名字，就是等于要让他身边的人都听到先知不断在喊一件事，不断在提醒一件事。不管现在的国家的状况怎么样，不管你觉得怎么样，不管国王觉得说什么样，你要知道掳掠快要临到了，抢夺快要临到了，刑罚快要临到。当然这个快要临到，我们很快的可以跟主耶稣的再来连在一起。什么叫主耶稣第一次来和再来连在一起，都是说这看起来是圣经里面在预言的时候常常说这是很快临到的，我们在以赛亚书不是也看到吗，耶和华的日子很快就来了，可是我们可能等千年还没有看到，两千年主耶稣还没有来。让我们不要像彼得后书所讲的那些讥诮的人，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神的话不落空，神要我们每一个世代人都警醒的准备他今天就要来的那个态度来等候我们的主。 好，所以以赛亚天天喊他的小孩，就是对当时的人提醒，上帝用了各样的方式提醒，但是人听吗？求主让我们能够听。第四节，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啊，那就是更是可能两岁了，这个时候可能也就是我们在第七章十六节看到的，还不晓得，就是再过两年。当然叫父母应该一般比两岁强快一点了，但我想这两件事是指一样的事情啊。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去了，就是你最担心大马色和撒玛利亚来攻击你，可是这两个国家呢通通都会被亚述抢去。好，我们还是说那就不要怕吗？事实的发展不是证明亚哈斯做的对吗？我能够把这两个国家消灭不靠我自己，就是因为我跟亚述结盟，你却说不要跟亚述结盟。我们说神绝对不会错，亚哈斯做的是暂时的果效，结果带来更大的祸患，就是他自己也被亚述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元气大伤。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藏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耶和华继续在对以赛亚说，以赛亚应该也是继续在为对百姓说，厌弃希洛亚缓流，这希洛亚缓流当然我想指的就是指神呐、啊。希洛亚缓流看起来很小，在耶路撒冷一个小小的水道，喜悦这两个国这两个人，那我们说了，他们并不喜欢呐、啊，他们不想跟他结盟啊。但是你去跟亚述结盟，表面上是讨厌这个，但是你去引狼入室，甚至引虎入室，前面逐狼后面引虎的话，那你有更大的困难了。你等于喜悦你要躲避的困难，引了更大的困难来了。那更大的洪水来了，不是这两个人，而是亚述。第八节，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哦，这句话你乍看真是很动人的话，以马内利是耶稣，他展开是上帝保护他，可是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这孩子将来长大的时候，亚述要像一只鹰一样或猛禽一样张了翅膀来吞吃你，你全地没有一个地方能避免啊，这很可能是主前701年西拿基利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事情。第九节，看起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曾经看到神同在，神同在使我们得帮助，但是这里讲的是负面的，神同在使所有远离神的人的恶谋或者是联合要攻打神都会失败，这个在诗篇第二篇讲的最清楚，在使徒行传用这个诗篇第二篇来讲到说，列国的人集合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里当然是指着在历史历代外邦人对上帝和上帝选民的轻看，联合在抵挡。不过呢，最重要的是指着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在抵挡上帝，不信靠上帝的那个把耶稣钉死的作为。那不管是耶稣被外邦人犹太人联合钉死，或者历世历代外邦人对于犹太人的攻击，或者今天外邦人对教会的攻击，我们都确实知道那个是不会有效的，对，他们会杀我们的身体，对，他们会夺我们的货物财物，这个我们都发生过，一直到今天还在发生，但是我们再一次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怕，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就知道美好，神与我们同在。你们会被破坏的，是了，你会说我们在痴人说梦，明明是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些基督徒被杀被赶流亡，是，但是呢，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 十一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这个用大能的手来指教我，那有的时候上帝用大能的手在以西结的身上，在但以理的身上，在使徒约翰的身上，我是指他们都好像神的手压在他们身上一样。大卫的诗也讲，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那好像是负面的，但是我想只要是人对上帝有信心，你的手在我身上，不管是为了好像惩罚我、管教我或者扶持我，都是恩典。事实上你看看，那耶和华手在以西结或但以理或使徒约翰身上，也都造成他们很不舒服。这里那个手在那些地方好像是一种作为，这里呢是指教。但是我们会说，耶和华是用他的言语来指教我们的，或者是用他的作为来指教我们。我们看到了受教，怎么这里是用手来指教我们呢？我想是指，仍然是指耶和华作为，耶和华用他的作为使我心领神会，学会了一些事情。哦，就是不要怕上帝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们也说过，我们当然是怕上帝，但是就算怕上帝，也不是扫罗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种怕上帝，那种怕那是完全没有信心的，是惹上帝更多的震怒的。我们对上帝的怕是有信心的，是相信他的慈爱和怜悯，只是呢因为他这么伟大，我们这么渺小和败坏，我们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实在非常不配，非常非常糟糕的那种，好像是负面的情绪，其实不是负面的。我们因为这样的怕，我们更加依靠他。神也因为我们这样对他敬畏，他对我们有更多的慈爱和亲近。诗篇103篇不是讲吗？耶和华的慈爱是跟敬畏他的人相近的啊。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我们敬畏他啊，像诗篇第25篇也有讲到，我们敬畏他。敬畏他，也就是怕他的人，神就与他亲密，神就把他的道指示他们，把他指约指示他们。所以怕是有正面的地方，如果是出自信心，这里也是讲跟新约耶稣说，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你不要怕，要怕的是身体灵魂都能丢在地狱里面的。我们怕这种怕最后是因为认识他的慈爱，而我们有的一种敬畏，这让我们在世上不怕啊。但是刚好相反的，就是我们今天不怕神，到最后真的什么都怕，怕病，怕死，怕老，怕政局的改变，怕各样的事情。不要怕，弟兄姐妹，不要怕世上的东西。釜底抽薪之道就是让我们单单的敬畏上帝，以他为圣，也就是他是独特的，他是真正独一，该怕，该爱，该信，该敬畏，因为他是独一创造、管理、拯救、审判的。那在这里的历史背景，当然不管是亚哈斯王或者整个的南国犹大，他们都因为太怕亚兰和以色列王了，所以他们就走错路了，他们就去找别的东西了。就像扫罗啊，就像我想世界上所有不认识上帝人在害怕当中就越走越多的错误了。第14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络被缠住。他会做圣所圣所当然就是上帝在那里居住的地方，上帝跟人同在的地方，上帝指示人的地方，上帝住在这里当然也是上帝喜悦的地方。那所以这里他会作为圣所，应该是说他不是说应该，神的话都是应该的哈，只是我们要把它讲得明白一点。他必对那敬畏他的人、惧怕他的人、有信心惧怕的人做圣所，也就是同在，也就是安居，你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你的身边，不要怕。但是以色列两家呢，哼， 以色列是，我想是这是南国北国了，两家都抵挡上帝，因为他们不怕上帝，他们不敬畏上帝，不信上帝，所以他们不信上帝，他们就在神这块石头上跌倒。这个我们今天说，包括新约也是，耶稣也是叫人跌倒的石头，也是成为一个房角的头块石。你信他，哎呀，那你就平安了；你不信他啊，那你就有祸患了，你就跌倒，你就摔碎了。但你信靠他，哦，你就他就是你的磐石、房角石，你就可以在他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信靠他弟兄姐妹上被建立，有安稳，有平安。那可是不信他的人会不断跌倒、失败、犯罪，越来越远离上帝。跌倒失败就是进入圈套、进入网络，然后跌碎、死亡、灭亡。第十六节，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颜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说，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当人真的是太久太多越来越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就向他封闭了。神不再启示，神不再对他说话，就像扫罗一样。哎呦，我想到这都觉得是最可怕最悲哀的事，耶和华不向我说话，不指示我了。各位，在大卫那个时候也是同样的可怕，甚至更可怕，更比扫罗更可怜，更在流亡当中，更有性命的危险。但是神对他说话，神安慰他，鼓励他，虽然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各位，我们在艰难中要更多的信靠上帝啊！好像神不说话了，我们更多相信神的话，我们更多相信律法书、先知书、福音书、整本的圣经，知道神对我们的慈爱与怜悯。这里卷起，就是因为平常都不听不看不照主的话去做，所以神最后就不跟我们说话，也不指示我们了。那这样就是极其恐怖，极其慌乱。那如果你真的也觉得是这样子，好像神都不理你了，怎么样？感谢主，继续等候颜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所以等候其实就是就像这些先知一样啊，以赛亚是早一点的，后面的耶利米、以西结或但以理，哎呦，都是神已经不顾了，他们已经亡国了。哎，亡国，他们也在亡国当中，可是他们却在亡国当中，不是亡国奴，而仍然在神的国度里面，甚至更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他们继续在仰望神，他们继续在承认他们自己的罪过，他们继续在宣扬神的伟大和美好，他们就在更多的仰望当中，他们经历上帝更多的真实。有些人可能在经历上帝真实的时候，他们肉身是很多的痛苦，像耶利米、以西结都是。有些人可能是参半的，像但以理。那有些人可能是很多时候相当的好。我不晓得谁是很多时候相当好，我们在世应该都有很多的苦难。我的意思说，很多时候他可以在收成，他可以收很多的果子哈。那我想约瑟、但以理、保罗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节，就是看了我与耶和华说给我的儿女。以赛亚说过这句话，以赛亚叫人看他的儿女，以赛亚他的儿子一个叫以马内利，另外一个是那什么掳掠树林，抢夺快道哈，就是那个很长的，也可能这两个是一个。抢夺快道，这是神给我的，但是这个抢夺快道也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同在，这也是神给我的，而且神与我同在所造成的正面的会最后是永远的，那抢夺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与神给我的儿女，我们在艰难当中就继续靠着主，站立着主，是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我们的儿女从神来的，我们的果子从神来的，我们自己结不出来，别人给我们的也是虚假的，只有真的在被十字架破碎，更多仰望神，那是从神来的。他们做预兆和奇迹，对不信的人跟耶稣一样，这个预兆和奇迹是成为网络、绊脚的石头， 还有圈套。对于信主的人，这个预兆和奇迹是帮助，是拯救，是扶持。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啊，这个都是指，哎呀，这个病急就乱投医啊。以色列越是在危机的时候，犹大也是，我们个人教会常常我看也是这样。过去今天恐怕都有，很多时候这样，越乱你就越回到神那里，可是常越乱就去越去拜其他的神，求其他的神，或者是像我们华人常常没有安全感，就去再多加一点，也拜这个神，但是也去拜其他的神，所以就求教鬼和行巫术的。当然了，我们这里想到就是扫罗啊，我们想到亚哈斯也是这样啊。在历代志里讲，这个亚哈斯啊，越是危机的时候越是得罪耶和华。各位，危机的时候求主让危机，祝福的时候求主让祝福，都使我们更亲近上帝，不在福中骄傲远离神，也不在危机慌乱远离神。对啊，我们应当回答这些人，我们怎么不求问自己的神呢？像我们也讲过了，你王怎么不求问上帝，去求问偶像呢？啊，这个是在列王记下，以利亚责备亚哈谢王的时候，你怎么去问别的呢？你单去问别的就已经是对上帝不敬了，你单去想到别的就已经对上帝不敬了。为活人求问死人，那些都是死的东西啊，我们活人要求活神。那活神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就是训诲和法度，就是神已经启示出来神的话。而今天有太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想要听到一种声音，见到一些异象，这我不敢说绝对不可以哈。亚哈斯也给他一个预兆，一个兆头，神也给我们，不过我们还是要非常小心，我们求神让我们只是单单的在上帝的话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和安慰，在神的话和神的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就完全有把握，或者神的话和神的圣灵浓缩起来，就是在神的十字架里面，我们完全知道上帝的带领是最美好的，我们更加坚定的传扬这样的福音，以训诲和法度。任何人说了什么东西，我们总是用圣经做我们的标准，要不然就没有晨光。好了，那么他们会经过这个地，他们会经过上帝给他们的地，这些人呢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流难与迷之地不再是替他们效力，而是受到艰难饥饿，然后哎呀，我们看到是更难过，这很多人的写照啊，越艰难饥饿就越焦躁，就骂政府啊，我不是说帮政府讲话，骂别人啊，骂警察啊，骂老师啊，骂父母啊，骂儿女啊，然后有的时候也骂自己啦，然后还有就是骂神，就悲观绝望咒诅，那是约伯的妻子对约伯讲的，你现在就咒骂上帝死掉算了。可能将来在地狱里的人做的事，天天就什么都在咒骂，什么都在抱怨。各位，我们学习着颂赞上帝，在艰难的时候快快悔改，不要咒骂上帝，要更感谢上帝。好，在咒骂自己也咒骂上帝的时候，就更多的黑暗，更多的黑暗。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 得到永生的新生命。